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神的恩典，我们来到他的殿中，我们一起来敬拜，来赞美我们的神。那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今天是七日的头一日，主啊，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敬拜来赞美你。哦，主啊，我们也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主啊，感谢你赐下圣经。主啊，这是你自己的应许。主啊，愿我们都来渴慕主你的话语。主啊，也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能够进入到你的话语当中，进入到基督当中，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主啊，我们能够不断的能够明白主你的旨意，也能够把你的道我们能够显明出来。主啊，就求主你来大大的来帮助我们。哦，主啊，也求主你来恩待，来洁净站在这里的这个软弱的器皿。主啊，求你刚强壮胆。主啊，让他所分享出来的，主啊，都能够蒙你的喜悦。主啊，让听的讲的，主啊，我们都一同蒙你的造就。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感谢主。那今天我们就继续啊，来学习腓立比书啊第二章的内容。经文是12节到18节。那之前上一次我们分享了啊1到11节。我们知道保罗在那里他吩咐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要与神的意念和心思相同，这样他们彼此之间才能够合一。而且他说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思他所思，想他所想，爱他所爱。所以我们里面所有的这样的心怀意念都要专注于主耶稣基督，来明白他的旨意。那同时我们也知道保罗把耶稣的谦卑、虚己、舍己、高升都向我们来展示。那我们也知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只求一件事，就是讨神的喜悦，而且是以父的事为念，为的就是要成就他自己的旨意。那接下来啊，今天我们要学习的12节到18节，那么保罗在继续的教导腓立比教会。那么既然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那么就应该知道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教会的侍奉中，能够活出他要我们所活出的样式，就是要敬畏基督，顺服主的道，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成全天父上帝的旨意。所以今天讲到的题目是顺服基督。那大家也看到我的背景用的是什么啊？向日葵。向日葵它有一个很大的特性是什么呀？它向日，向着太阳。那我也很高兴啊，前段时间我注意到，看我们上面也是玫瑰花，向日葵花啊，感谢主，可能是秋兰姊妹为我们预备的。其实这就是我们知道它的属性，是无论太阳在哪里，它就是向着太阳。那我想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想，哦主啊，愿我们都能够有这个向着神，只有我们向着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好的顺服他。所以我就以这个啊为这个背景。那今天我们就来学习，透过这12到18节的经文，我们如何来顺服基督，如何能够向着神，并且能够走在神的旨意当中。那今天呢，我想从3个方面来与大家来分享。那第一点就是顺服的目的，就是成就神美意。那经文就是12到13节，头2节的经文。那当我们在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在第12节保罗说， 开头说这样看来啊，那原文翻译成就是因此所以的意思啊，那就表明保罗在这里开始的时候他与上文是有一个关系，他现在要做出一个好像一个结论一样。那么既然基督的道路是顺服天父上帝旨意，他降卑自己然后被神高举，那这也是信徒的生命所应当效法的道路。所以接下来马上保罗就提到了顺服，而且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肯定了腓立比教会是一个顺服的教会。那这里面我也稍微提一点啊，在我们中文翻译当中说腓立比教会是一个顺服的，可能我们在理解上来讲可能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形容词顺服的，但是原文是动词，是动词啊，这个顺服是一个动作，不是一个形容词，是一个动词。也就是说保罗以前啊，他跟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愿意顺服。那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当时知道保罗在建立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如果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20章的时候，那里告诉我们一点线索，就是圣徒告诉保罗啊，圣经告诉我们保罗在那个马其顿省的时候他住了3个月的时间。那我想这里面这些时间当中一定也包括在腓立比教会，因为保罗和同工们说在腓立比上船离开马其顿往特罗亚去。那么这里的顺服是指腓立比教会对福音真理的顺服，而这个福音的真理呢就是借着使徒保罗所传给他们的，所以他们明白真理并且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当然他们顺服也包括他向他们来传讲的啊使徒以及这些啊使徒的同工们。那总而言之，所有的顺服的基础是福音，就是神的道。如果脱离了这个基础，顺服就失去了意义，就不是顺服神。保罗让我们看见腓立比教会是一个真心顺服神的教会，因为保罗说无论保罗他自己在不在教会，是不是与他们同在，那里的信徒们都愿意顺服。我们知道当时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是在监狱里边，而且保罗在这封书信一开始的时候他也提到了教会的监督和执事，所以保罗虽然不在，但是呢这些监督们执事们也在继续的来服侍教会。保罗说他这些啊这个腓立比的信徒啊，说他不在教会的时候他们怎么样，有更多的顺服。那感谢主，因着腓立比教会他们顺服神，虽然保罗不在他们当中，他们的牧师不在，但是腓立比教会依然呢没有垮掉，继续能够持守福音的真理，因为他们愿意顺服圣灵的工作。那想一想我们当今的教会，尤其是我们北美的教会，有多少教会是因着牧者的离开退休，或者是啊这种啊他们的离开导致了教会的衰落？那又有多少信徒因着喜欢某一个牧师和传道人来到教会，然后参与各样的服事，但是一旦这些牧者传道人出现了问题，这些信徒们怎么样？就离开了教会，而且有的甚至是远离神的。所以我们要顺服的是顺服神的道，顺服福音的真理。但是保罗却夸奖 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夸奖他们的顺服，因为他们真正顺服的是基督。因为无论保罗在不在，他们都一如既往的，甚至比以前更好的来顺服基督。那顺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吗？说着容易，做起来难。那接下来你会看见保罗就提到顺服的态度，他说什么？就当恐惧战惊。那保罗在这里提醒腓立比教会要存着敬畏和战惊的心来顺服神的旨意。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顺服真的是太难了，我们人生下来就是悖逆神，与神为敌，抵挡神的，时常都是心服啊，口服心不服。那想一想，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越来越邪恶的时代当中，可以说充满了各样的诱惑、败坏、各样的情欲的世界里面，想一想，如果我们内在没有这种对神的敬畏和战惊，那我们的顺服就不是真正的顺服。那以弗所书五章二啊，以弗所书的五章二十一节那里呢，啊，也提到，那里说了一句啊，五章二十节是这样说的，他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让再一次让我们看见，敬畏基督是顺服的心的，不仅是一个态度，而且是顺服的前提。那当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使徒行传》的第四章和第五章。我们知道那里是讲到了初期教会刚刚建立不久，那彼得和使徒们就开始传道讲道，那当时就引起了这些祭司和撒都该人的反感，而且把他们抓了起来。那么在第二天审问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被圣灵充满，然后呢开始在他们面前讲道，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听见之后怎么样？稀奇彼得的讲道，而且他们怎么样？去恐吓这些使徒们，说什么？不要再奉耶稣的名来讲论。那么接下来，使徒彼得和约翰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那很有意思，再后来你再看他们又被带到这个公会的面前去受审的时候，那使徒们再次重复那句话，他怎么说？他说：“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所以从那里我们看见，人在逼迫的下面，恐吓的下面，在人的这样的权柄的下面，使徒们还是愿意照着神的旨意而行，他们所有的思想所有的行动都是向着神的。所以虽然那些人在抵挡神的福音，但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能抵挡神的旨意，这就是顺服。那接下来在第十三节，在第十三节这里面其实的主语有一个主语，这个主语是谁呢？就是神，就是耶稣基督，是他在我们心里运行，是他在我们心里，他是我们在我们心里运行的那一位，并且他掌管着我们一切的生活和行为。所以我们基督徒所做的所说的之所以能够顺服神，其实都是受他旨意的影响，那么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成全他自己的美意。 那想一想上面一到第十一节那里，我们知道提到主耶稣基督，他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道成肉身，降世为人。而且我们知道他在地上这33年的生平当中，他都是以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为念。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即使他在上十字架之前，在客西马尼园他即将被钉在十字架之前，在他自己的祷告中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也因照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顺服，他就成就了天父上帝救赎的大功，让我们这些罪人可以蒙恩得救。所以神自己做成了他在我们身上的救恩，神在我们心里面运行，他的目的就是让他自己的旨意来成就，是没有一样是关乎我们自己的。那我也想到了以弗所书3:20-21，那里面保罗也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是我们的神来成就他自己的旨意。所以当我们顺服神，敬畏神，坚定持守他的道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次的陷在罪里，违背神的旨意。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越来越邪恶。我看见的新闻不是枪击案就是盗窃案，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不法的事增多。那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爱人爱神爱人的心怎么样，越来越少。所以我们基督徒必须学会更多的要依靠基督来做成自己的救恩，来去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所以想想顺服神真的太难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生下来就是罪人，我们有自己的想法，我们有自己的经验。那大部分的时候啊，我们都是凭着自己的经验，我们凭着自己的知识，我们去做决定，甚至在教会里面来服侍神。但是我们发现在圣经中，神的旨意往往与人的经验正好是相反的。那在这个时候，我们是顺服我们人呢，还是愿意顺服基督呢？那我就想到耶稣在呼召彼得的时候，如果你看路加福音5章很有意思哈。那么我们说那个时候人很多，那耶稣怎么样就让这个刚刚打鱼回来的彼得说，你要把船撑出去。耶稣跟彼得坐在彼得的船上，然后耶稣再向众人来讲道。他讲完了以后呢，这里说什么？耶稣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你看彼得说什么？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如果我们知道那个背景，你知道彼得可是一个打鱼的专业，他打了一晚上的鱼没有打着。你想想，这个加利利海所有的打鱼的船都回来了，都靠在了岸边上，那只有一条船出来，耶稣和彼得在那里。耶稣讲完道以后吩咐彼得到水深之处打鱼。其实你从彼得的回复当中，他是按照自己的经验，没有鱼的，是按照自己的经验，但是他说依从你的话。所以你会看见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画面，加利利海所有的船都在停着， 大家打了一晚上的鱼都没有打着，那这个时候本来不是打鱼的时间，但是你看这个船开到了水深之处，就那一条船，下网打鱼。那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因着彼得的顺服，他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了。所以我们也看见因着彼得的顺服，神的旨意成就了，非常的感恩。那我们来看第二点，第二点我起的小点就是顺服的表现，持守神的道。那经文就是可以是14节到16节。那无论我们在我们的教会生活还是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顺服神的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呢？那保罗就接下来告诉我们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保罗的命令，当然这也是神的命令。那腓立比教会可能在以前或者是现在可能没有发过怨言，但我想这不代表将来他们不会有。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就提醒他们，在所有的事上，什么叫所有？就是在每一件事情上，无论是在我们的家庭生活，无论是我们在教会侍奉，什么事情，每一件事情，我们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为什么呢？我们想一想，当我们对人或者对事埋怨的时候，看似好像我们只针对好像人针对事儿，但是其实想一想，我们心里面是在埋怨神，不是吗？我们口头上可能说我针对的是人，我针对的是事儿，我没有针对神。不，其实我们心里面就是在埋怨神，这都是不顺服的表现。我们看看旧约，我们看看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他们的历史，我们就知道哇，以色列人除了会哭以外，他们还会干什么？抱怨。今天主日学我们也在学习这一段的历史。从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我们看见怨言就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当遇见红海没路的时候抱怨，没有水喝的时候抱怨，没有肉吃的时候抱怨，遇到了强大敌人的时候抱怨，哇，全是抱怨。那表面上百姓是向摩西发怨言，但事实上是在抱怨神，悖逆神，不愿意听从神话语的表现。你说这是我自己在想的，这不是我自己的推论，因为在圣经当中神明明的就告诉我们，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在出埃及记16章第8节，我们知道那里发生什么事，他们没有肉吃，然后这些人向耶稣向摩西说，我们在那边有肉吃，我还不如死在那个地方呢。那之后你看摩西说什么，摩西又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因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所以神就借着他的话来告诉我们，来告诉我们。所以当我们在发怨言，在起这些争论的时候，神就告诉我们，其实都是不是顺服神的表现。而且我们知道这些不顺服的表现，你知道带来多大的 破坏性吗？我这里再讲一点点，如果你知道这个民数记第十四章那里讲到他们派出探子，对不对？有两个探子，有十个探子报的是恶信。你知道他们在发怨言报这个恶信的时候，最终在产生多大的破坏力？最后他们要干什么？要把摩西打死。所以想一想，这个发怨言起争论，它的破坏性有多大？我们不顺服神的时候，真的这个破坏性是我们想象不到的。那么我们再看新约，在新约三卷的对观福音书当中，也都记载了这些门徒他们在什么曾经为谁为大而起了争论。那耶稣也教导门徒让他们效法他去服侍人，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在记在圣经当中，都是要干什么呢？要警戒我们现在的我们如今现在的信徒们。所以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凡事不发怨言，不起争论，就成为无可指摘、诚实无为的神的儿女。那这里面我想这个中文翻译的非常的到位，他说使你们，这是一个被动语态。那是谁使我们能够成为无可指摘、诚实无为神的儿女呢？是我们自己吗？当然不是，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着他，我们可以蒙恩得救，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也因为他，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神，甚至我们可以来侍奉神，得着圣灵的能力。所以这一切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都是出于他的恩典。我非常喜欢圣经的一句话，说救恩出于耶和华，是来自于他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要时刻的知道救恩出于耶和华神。所以当我们持守生命之道，也就是持守神话语的时候，我们的行事为人就与基督的福音相称。那基督的生命自然而然的怎么样呢？就成为这个世界光明的见证。保罗说这个世代弯曲悖谬，如此的黑暗，但是我们因着基督的生命，因着神的话，我们就好像什么明光照耀。这个不是我们自己生命在发光，而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能够彰显出来。你会看见在每个世代当中都有着不同的背景，有着不同的黑暗，但是你也会发现神愿意的把那些信靠顺服他的人放在不同的世代当中。那么这些人因照他们的顺服，他们就在那个世代产生影响力，为主来发光。所以主耶稣也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和盐，这是我们生命的属性。那我们也要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代好像明光照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借着埋怨和争论去影响这个时代，而是靠着基督，靠着他的话，不仅能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发光，能在施加宝这个地方发光，也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工作当中，在这个世代当中把神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那最后这里面的第十六节说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发出的光是从神领受的话语当中 而来的，而且是道成肉身的表明出来。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就能看出来，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灵，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把父神显给我们看，所以我们看见了基督，就是看见了上帝。那这里面保罗其实在向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发出一个挑战，这个挑战是什么呢？我们的生命中有没有基督道成肉身的生命？我们有没有能够把神的道能够转变成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我们也愿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我相信这个真的很不容易，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我们发现无论从执政掌权的到普通的老百姓，人们所追求的都是与圣经的要求是相反的。你会看见工作占据了我们的时间，孩子家庭占用了我们的时间，刷手机占用了我们的时间，人的心被捆绑，被诱惑的简直太多太多了，哪里还有时间参加查经班？哪里有时间参加主日学？我太忙了，我哪里有时间读经祷告？没时间。那我也相信我们在座的大部分弟兄姊妹都承认，都相信耶稣基督，并且感谢他的恩典，每个主日我们也来到这里面，我们来敬拜他，赞美他，我们为此来感恩。但是难道这就够了吗？我们这样就可以荣耀神了吗？我们的属灵生命有没有彻底的被改变？我们对基督的认识和与他的关系上有没有任何的更新？当我们崇拜完以后，当我们走出教会以后，我们是以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我们来去为主做见证？有一次我跟一个姊妹在聊天啊，我挺伤她，挺伤我的心的啊。我说哎，那个上一次我讲的道你还有印象吗？呀，她对不起，我忘了。所以神的话真的能够存在我们心里面，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真的盼望能够通过学习腓立比书，虽然我们要照常工作照常生活，但是不同的是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彰显基督的生命，凡事都不发怨言。而且保罗就接下来说，在基督的日子里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其实这一句经文都是在责备我自己，看见我自己的不足和缺乏。所以在我的祷告当中，我一直在求神能够靠着他的力量，靠着他的话，能够在不断的来更新我的生命。其实我这个人特别是一个喜爱抱怨的人，不是我夸大，你可以问问多会师母就知道，真的是一个非常爱抱怨的人。求神怜悯，我遇到一点点的困难或者不满意，我 我张口就是埋怨。即使有的时候我发现我不埋怨的时候，我也要把怎么样，要把自己摘干净，我不愿意去承担。那感谢神的话语，神让我看见这就是不顺服神。感谢主，感谢主。所以现在我求神帮助，不发怨言，凡事感恩，凡事感恩。我相信这个都是我们基督徒这一生我们要学习的。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不是我们教会的，是另外一个教会的姊妹，她生病了，患得很重。那我们在一起给她祷告的时候啊，是我一个神学的同学给她来祷告。在我的祷告的一开始，我就说：“主啊，感谢赞美你。”她就不乐意了，她说：“哎，我生病了，你怎么还感谢主呢？”我当时心里面说不出来的滋味，难道不应该赞美神吗？不应该感谢神吗？我们遇到好事的时候我们顺服，遇到不合我心意的时候不顺服，这是真正的顺服吗？不是，不是。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因着顺服他的道，因着我们有道成肉身的那样的一个生命，我们也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把神的道能够彰显出来。而且我们也能够像保罗那样说，我们在基督的日子里面，我们没有空跑，我们没有徒劳。感谢赞美主。那最后一点，最后一点就是顺服的结果，就是17到18节最后的两节。那顺服的结果就是交奠为喜乐。那你会发现啊，可能在我们中文翻译上呢差了一个词啊，就是有一个转折。它其实这里面有一个保罗说但是然后保罗呢就提到另一方面，他能够啊，这个词他用到不仅是结束上面的，而且他会引入到另外的一个啊一个内容当中。那这里面你看，保罗他是在借着旧约的献祭来表达他自己的心情。那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信心被看为奉献的祭物。那保罗说，他以自己的血为交奠在其上，他把他自己这种的交奠，他的这种血的交奠呢，就像这个交奠中的酒，像酒一样，他愿意把他自己一腔的热血，把自己全部的生命能够为腓立比教会倾倒出来。那这里中文翻译成交奠，交奠。那换句话说，保罗在这里表达，即使需要他为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信心要付出他自己生命的话，他也会心甘乐意。那这里面我们就要多少了解一下旧约当中提到的献祭。那这个交奠，这个奠祭也是在旧约当中的一个祭。那其中呢你会到，比如说你到出埃及记的29章那里，你会看到更多的细节。那里就提到了哈，这里面说和这一只羊羔同献的，要用细面一法十分之一，与捣成的油一心四分之一调和，又用酒一心四分之一作为奠祭。那这一心四分之一的酒，就大概将近一升的酒，也就是大概2瓶矿泉水那么多的酒。那你会发现祭司在献燔祭、燔祭、素祭，在这个献祭的时候呢，当这个香气烧的时候，正在烧的正旺的时候呢，那祭司们会拿着这样的美酒 它会倒在这个祭物上，而且呢一定是全部的倾倒在上面。那这样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这样的一个目的让祭物的这个馨香之气啊，能够完全的能够达到神的面前，被神来悦纳。所以保罗说，他愿意与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的信心一同向神来献上，他把自己整个的生命都交奠在对神的信心上，他要把荣耀归给神，让神的心意得满足得喜乐。其实交奠这个词呢，在整个新约当中就用了两次，这里是一次，另外一次是在提摩太后书。我们知道提摩太后书是保罗的绝笔，是他最后的一封书信。那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自己为主殉道的日子近了，所以在那个地方保罗也用交奠这个词来表达他的喜乐。那即使你会发现在死亡的面前，保罗也是有极大的喜乐。所以当我在反复读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在思想，保罗不仅愿意把自己献给神，而且你会发现他要把别人燃烧起来，他要也把别人要点燃起来，然后一起的让神的心意得满足。那最后保罗在这两节的经文当中就提到了四次的喜乐，他成为奠基，陪伴着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的信心，以这种献祭的方式来献给神。而且保罗说他非常的喜乐，为什么呢？因为这对他自己以及对基督福音的见证都是有益处的。我们现在，我们这些在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我们不用再去履行旧约的这些献祭的制度，但是我们的赞美、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敬拜，甚至我们整个我们的全人都是献给神的祭物。那保罗这样乐意成为奠祭的态度，也反映了基督的舍己。保罗他自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甘心乐意舍弃自己的生命，带领更多的人来归向神。所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恩。其实最后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画面，当燔祭与奠祭美好的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神就得到了完全的满足。所以保罗也在表达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这样的信心、这样的顺服，与保罗的生命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哇，这样的顺服和神一起来献给神的时候，神就得到了满足。那我们也知道，这种牺牲、这种喜乐，我们最高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我们非常的感恩。然后最后大家看右面的这个照片，这个照片也是一个玫瑰向日葵花。这个是我去年我被神呼召成为传道人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她送给我的，那我就把它摆在我家里面的书桌上，就时刻的要提醒我自己，当我看见的时候，我就在想，这就是我心中要说的，顺服神，向着神，荣耀神。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像这个向日葵一样 我们始终这一生，我们向着神，顺服神，荣耀神。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主，我们感谢你把宝贵的应许，主啊，你赐给我们。哦，主啊，今天啊，我们因照主耶稣基督，因照你的救赎，因照你的牺牲，主啊，我们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成为没有瑕疵、诚实无过神的儿女。这不是我们因着我们自己，而是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哦，主，也求你帮助我们，愿意让我们把主你的道能够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能够彰显出来，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主啊，以至于当别人看见我们的时候，主啊，我们就能够看见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主，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无论我们在家里，无论在我们的工作岗位，在我们教会当中，主啊，让我们都学靠，都学会信靠顺服。因为真的是信靠顺服，除此以外没有啊，不能蒙福。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来帮助我们，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